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9面，悟无便修因果。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彼因果修差别啊。那么这一课总共有7科，这个是第5科，便修因果。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菩萨的修学的重点，要成就3种的功德力。第一个是示愿力，第二个是观照力。第三个是行动力，那么这3种力量呢？我们从上一堂课的学习啊，我们知道，就是这3种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就只能够产生重大的转变，所谓的转凡成圣，这个角度来说啊，那个就是观照力了。也就是说，一个菩萨的功德，还不在于他有多大的福报，而是在于他内心当中对生命是不是有正确而不颠倒的观照。这是菩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定的标准。那么，这个菩萨的观照力应该怎么来修学呢？首先你要知道大乘的观照，它的所观境是什么。那么大乘佛法的所观境，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啊！你不能够心外求法的。那么在一念心性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观照呢？就是从流转门的角度啊，我们这一念心有3种障碍是需要我们观照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它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但是因为啊，无始以来啊，真如不守自性一念的妄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我相人相的对立，就把整个清净的本性转成一种自我意识的无明。这个时候就产生的烦恼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就很容易产生贪欲、嗔恚、高慢、嫉妒的烦恼。这个是我们的整个流转的第一个的开始。那么，当我们烦恼出现的时候，就会带动身口恶业去造杀盗淫妄的种种的罪业，这第二个是业障了。那么，有了业力的累积，就会招感痛苦的果报，就产生报障。所以呢，大乘的止观，它所关照的就是内心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从它的一个对治角度啊，我们在关照的时候啊，我们刚开始是先关照这个报障，就是说。刚开始学习止观的呢，先观察这个痛苦的果报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痛苦的感受。那么内心的感受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会告诉自己啊，吃苦是了苦，享福是消福。我们观察这个痛苦的果报啊，是生灭无常的，它总会过去的，快乐的感受它迟早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在面对痛苦的感受的时候，是用无常观来观照。当然，这样的观照是通于世间的其他的宗派、其他的宗教。所以我们刚开始是观照我们的报障。从这样的一个观照呢，对痛苦的感受就会产生疏解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观照是下等的观照，因为它不能产生反省，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观照，痛苦的果报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我们内心有种种的罪业，所以我们从痛苦的感受当中呢，再继续的观进去，观察它的因缘。这个时候我们观察这个痛苦的深处，有很多的罪业在那个地方累积，我们升起惭愧心，开始忏除罪障，断恶修善。我们一方面忏除过去的罪业，一方面从今开始避免造作罪业。那么这样的观照就更深刻了，从痛苦的感受再观到了内心的业力，来消灭我们的业障。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业障再观进去，什么是业力的本来面目，我们再观进去啊，原来业力的深处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累积在那里，就是有烦恼的滋润，才会有业障的现前。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所有的痛苦的根源，就是一个内心的自我意识。我们因为有一个自我意识，它才会摄持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罪业，很多的痛苦。所谓的无明而言行，乃是生老病死。所以我们菩萨最深的观察，就是观察这一念心当中的自我意识是延伸无性，当体即空，它的本来面目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就把心中的自我意识慢慢慢慢的消灭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十地菩萨，这个大地的菩萨之所以称为地，它就是观照真如理地，它能够从报障业障烦恼障当中观察整个生命的一个根源，一个自我意识的存在，然后把它消灭掉。所以烦恼灭则业灭，业灭则报灭，整个生命就产生一种幻灭门。所以大乘佛法的观照，就是你一定是刚开始啊，你要知道你的所观境是现前一念心性，整个障碍是从内心显现出来的啊，不管是烦恼障、业障、报障，都是一念心显现的啊。那么我们就着它的浅深，开展出报障、业障、烦恼障啊，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观照，我们前面也说的相当的多啊。但是在上一课当中呢，他只是讲到这个观照的一个浅深次第啊，所谓有圣解、圣行、通达跟成满啊，这个观照有四种的次第啊。但是这个观照力要怎么栽培？既然观照力只是整个菩萨的一个根本功德，但是怎么修学观照，前面并没有详细说明啊。所以这一课呢，遍修因果，就是说明这个观照的因地的修学，以及它果地的功德，就是这个观照力的因相跟果相应该怎么成就。好，好，我们看这个这以下的问跟答，先看问的地方。修此诸地因何可见？那么凡夫从这个资粮位开始啊，乃至于到成佛啊，那么他所修行的都是诸地啊，当然他所观的都是真如理地的。那么凡夫的一个观照力应该怎么来成就呢？因何可见啊？提出这个问，让一下回答。回答当中呢，先回答因地的修学，再回答果地的功德啊。看这个因，因当中有三段啊，标真列，先看总标。为诸菩萨以地地中修什么他毗婆舍那有五相修。那菩萨在观照这个真如理地，你在观照这念一念心性的时候，在观察我空法空真如理的时候啊，其实在观照的栽培主要是一个什么他的执跟毗婆舍那的观，主要是这两个。那么这个执啊，在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呢，他把这个止呢做一个定义，说从大乘的角度，什么叫做止呢？ 使习妄想，叫做执。啊，就是你心中刚开始要有一个所缘境，那么透过对所缘境的专注相应的安住啊，把这个妄想止息了，这个叫做止。那么这个止虽然不是观照的一个正式的内涵，但是它是前方便，因为我们的观照啊，不能在一种躁动的状态观照，不可以的，它必须在一个明了极静的状态才能够升起观照，就是观照的一个所安住的环境，你要先创造这样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先要把心极静下来，所以这个止呢叫止息妄想啊，这是修观的前方便。那么什么是观呢？在慧思禅师讲这个观呢、啊、就讲得更深刻了。他说啊，所谓观啊，就穿透无明叫做观。那么他的所观境当然是无明烦恼了，就是所有的障碍啊，都是从这个自我意识变现出来的。因为有烦恼才有业力，有业力才有果报啊，所以他用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呢，来穿透或者说是破坏这个自我意识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简单的说明了、啊、观照的内涵是先有止的这个止息妄想，那么在极静的状态当中呢，升起观照穿透无明，这个就是菩萨的修习观照的所有内涵。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是总标啊，我们看下面的真列啊，何等为无，为几种修，无相修，无功用修，次圣修，无喜足修啊。我们去看这个大乘止观啊，他整个大乘止观的修学也就是这五个次第了啊。所以这五个次第是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修学的一个次第啊。那么我们想要去，我们当然刚开始没有关照我们心中是啊，心随妄转，妄想很多啊，我们根本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么现在我们想要控制自己，我们要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栽培一个观照力。怎么办呢？刚开始就是几种修。几种修呢，就是以一个法来总持一切法。啊，那么这个几种修呢，在密宗来说叫做本尊相应法啊，你设定一个本尊，然后礼拜称念，那么心中的皈依啊，身口意的跟这个本尊的功德相应，这个密宗叫本尊功德相应法啊。那么在显教叫做一相三昧，或者叫一行三昧，你也是设定一个相貌，然后在这个相状呢不断的意念专注。总而言之呢，这个几种修就是修习这个止的意思了啊，止息妄想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几种修啊，你刚开始我们在一个散乱的阶段啊，修行最大的忌讳就是杂乱修啊，你又是持观世音菩萨，又是持地藏王菩萨，又是大悲咒，又是往生咒，你一天持十几个法门，结果你心中呢还是散散乱乱，只是跟佛菩萨结缘，那这样子你一辈子不可能升起观照力。你只是设置一些啊散乱的福德啊，所以你刚开始为了成就三昧啊，一定要集中修，要把这个精神体力啊集中在一个相当中呢，去专注的相续的去意念一个法。所以藕益大师说，藕益大师说这个修止观啊，譬如结井，要在一门深入。我们心中渴望有这个水啊，法水的滋润啊，就是结这个井。但你东边结一个洞，西边结一个洞，结果你一辈子挖不到井了。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呢？ 要把精神体力集中在一个洞当中呢，不断的去挖，这个水才会出现。所以刚开始啊，我们一定是要啊集中修，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安住在一个法界上。你要持往生咒，你就整天持往生咒啊，持大悲咒就三个月当中专持大悲咒。那么这样子呢，容易成就三昧。这第一个啊，这第一个原则啊，就把心呢、啊、把它专注起来。第二个无相修啊，前面的几种修是修止了，这个是修观了啊。那么几种修当然是把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变化的相状啊，就把它调整成一下一个相状啊，这个往生咒的一个相状或者佛号的相状啊。但这个是地方，既然是有相还是对立，有对立就是生灭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用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把这个相啊也消灭掉了。这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真如三昧，那个地方是人所双亡诸相婆得，没有这个人所的对立，没有这种相的受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等于是无相修啊，这个内心当中是无所住的，那这个是真实的观照力现前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在一念的心当中呢，烦恼障不可得，业障不可得，报障不可得啊。第三个无功用修，那么前面的止观啊，我们刚开始是一个熟，是一个生疏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应该不断的去串习啊，不断的去用加工用行啊，使令这个止观的力量啊，在心中呢能够任应的现前啊。所谓的由生转熟，叫做无功用修，熟念。第四个次圣修，那么在古德解释说，什么叫次圣修呢？就是无功用修虽然是熟念的，但是这个当中，在熟念当中呢，有拙劣跟殊胜的差别，有劣胜之别。这什么叫劣呢？就是我们只是在静中能够熟念，但是立言对境的时候，我们心中啊止观就破坏掉，心随妄转了，那么这个叫做劣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使令自己啊，在静中的止观，在动中的时候，立言对境的时候，那个止观的力量也能够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由熟而生巧了，巧妙啊，动静一如了。这个次圣修啊，就是能够动静一如啊，由熟念而转成巧妙啊。那么第五个是无喜诸修，那么我们本来是一种散乱颠倒的心思，完全被惑业苦带动的，我们本来生命是没有自主力的啊。烦恼起烦恼的时候，烦恼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烦恼走啊。那么跟烦恼走就是造很多的罪，就遭受很多的痛苦了。那么现在修止观的时候，内心会有功德出现，但是你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得少为主啊，不要被这个路旁的小花产生迷惑，要继续的进步，后面有摩尼宝珠啊，就不要得少为主啊，应该要无喜诸修啊，要不断的增上，乃至于功德圆满为止。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啊、我们一个散乱颠倒的凡夫啊，应该怎么来培养心中的观照力。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敌可顿悟，但是你事息渐修。当然我们理论上了解到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心中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都是障缘而生，既然是因缘所生，它的本性是空的啊。但是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它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啊，它在我们内心当中啊运转太久了，太熟练了，它那个等流习气的力量太强了，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事例，但是我们也要假借四修啊 啊，假借这个几种修，无相修、无共用修、次生修、无喜足修啊，来慢慢的消灭它。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这个啊，无着菩萨呢害怕这个菩萨十里废事啊，啊，所以安立的五种修来栽培菩萨的观照力。啊，我们看根二的修果啊，前面是观照力的因，这个地方是讲果啊。这个地方有标跟是，先看总标。如是五修令诸菩萨承办无果啊，我们透过五种修行呢，使令菩萨成就五种的功德啊。我们看这五种功德，为念念中消融一切出众依止，离种种相得法眼乐，能证了知作遍无量无分现象，大法光明顺歇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为令法身圆满成办，能证摄受厚厚圣印。好，这五种功德啊，这个古德呢是把它分判成这个三德啊，第一个是谢托德啊，就是第一个第二种是谢托德，那么第三第四呢是成就这个波雷德，第五个是成就法身德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消融一切出众依止啊。那么我们透过大乘止观的修习呢，我们就慢慢能够消解融散这一切的出众依止。这个依止是指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烦恼的种子，这个烦恼种子叫做出众，因为它违背清安精妙的体性。也就是说呢，我们无始劫来本来你这个人个性呢，贪欲很重，或者说呢你的嗔心很重，但是你不断的止息妄想，然后用空观呢、啊、来观察这个内心呢、啊，是密心了不可得啊，穿透无明啊。慢慢你发觉啊，哎，你烦恼淡薄了，烦恼淡薄了啊。过去遇到这种人事的境界，你会很起很多的贪嗔的烦恼，这个时候你淡薄了啊，就是烦恼的功能淡薄了。一个人烦恼啊，言缺不生的不算了，就是没有因缘刺激不算，就是你内心当中从观照而产生一种对峙，使令烦恼淡薄啊。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你这个三恶道的业力啊，也慢慢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惑业苦它是互相牵动的啊，说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因为三恶道的果报是有为法，有为法一定要障缘而生，一定要有因缘，因为没有烦恼的滋润，这个业不能得果报的啊。所以你的烦恼淡薄，就表示你来生的三恶道的果报也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所以真正的消业障啊，是修止观是消业障，从根源下手啊，消融一切出众依止。啊，当然这个是依着灭恶来说了啊。离种种相得法眼的，这个是生善。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修止观的人呢、啊，那是心随妄转啊，那是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相法相的执取 啊。那么修止观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所缘境慢慢的简单啊，从多相的因缘变成一个相，从一个相乃至于进入到无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法喜的快乐，得法厌乐。这个厌呢，它的意思就是花园的意思啊，在花园当中啊，菩萨能够游心法海，受用很多的啊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在这个无相的意境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法乐，大乘的法乐出现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当然这样子讲是业的现世的功德了啊，这样子叫做转业障成解脱德，转变这个业障成解脱德啊。当然这个是修止 啊，这是一个止的功德。好，一二是止的功德。好，那么这个三四是修观的功德。人证了知周遍无量无分极限大法光明啊。那么我们不断的修止观啊，啊，那么慢慢的就能够正确的了知啊，周遍无量无量无边的法门当中呢，这当中是没有分限啊，没有差别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对一切佛法能一切佛法能够融会贯通了啊，通达一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这个道理的啊。但这个地方诸位要知道，他这个地方的大法光明是掖着厚德之来说的，掖着差别之来说啊。你以前看很多的经典还看不懂，但是你修止观以后啊，对很多的法门的内涵啊有更深刻的了解了啊，就是能够周遍无量的无分极相，这些大法光明的法都能够正确了知了啊。这个是讲到菩萨的厚德之增长。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令法身圆满，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啊，这个讲根本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呢，随顺你清净的法身啊，心中能够升起无分别智啊，那么无相三昧在身口意当中呢慢慢的现行。那么当然这个是根本智了啊，那么这两个都是能够转烦恼障成波累的的内心当中的转变啊。看第五，能令法身圆满成伴，能证甚受厚厚身影。那么这个是转报障为法身。那么我们刚开始是业报身啊，这个肉团身由业力所支持的苦多乐少的业报身。那么这个时候呢，业报身的力量慢慢淡薄了，那么真如法身啊慢慢的承办，而且能够摄受，也就是能够成就后面功德的因种，能够为后面的功德创造一个殊胜的因缘，也就是说你会不断的进步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修止观啊，在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变，强大转变啊，刚开始业障的消除，产生法喜安乐，第二个烦恼的转变而变成更有智慧，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生命的力量，这个那个果报的招感的力量慢慢的减少，取而代之是一种清净平等的法身现前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修止观啊，在一念心当中呢转三障成三德啊。当然这个是在整个菩萨道的修学当中，从自利的角度这个是最重要啊，转三障成三德啊。那么这一段叫做变修因果啊，就是观照力的因跟果啊。我们看第六段啊，遍修十度啊，这当中有两课，第一个真胜修，第二个修一切啊。我们先看真胜修，这当中有总标跟别事，先看总标。有真胜故，说十地中别修十种波罗蜜多。这个地方是说明了为什么要修十度。前面的六波罗蜜啊，它那个波罗度啊是偏重在根本无分别智，因为你要断惑证真啊，是要先破坏心中的无明，那当然是用我空法空是最为重要，所以前面的波罗度呢是偏重空观，但这个地方的十度的后面的四度啊是修习假观的，就是有分别的智慧。那么为什么菩萨修习空观以后要修习假观呢？这个地方是提出他的理由，有真胜故。因为菩萨不但是在真理的安住，他还要不断的进步啊！你从资粮位到加行位啊，从加行位到通达位，那么这种进步都必须有假观来带动的，好，所以 就着菩萨要不断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所谓的辗转增生的目的呢，所以菩萨必须要别修十种波罗蜜多。这个是提出啊我们修习十波罗蜜多的一个主要的理由，由增生故。看别释，别释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前六种，第二个后四种。以前六地所修六种波罗蜜多如先已说啊，在这个六地啊，就是这个从欢喜地到这个六地的现前地啊，它都还是有相形的。所以有相形的时候，它的一个重点啊，当然是要先修空观来消灭有所得的心啊。所以它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它的一个主要的观照啊，是修习空观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前面那个几种修啊、无相修啊，那个都是在修空观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如先已说，在前一科已经说过了。后四地中所修四种啊，亦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为以前六波罗蜜多所及善根共诸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啊。这个地方是讲到后面四种波罗蜜多，那么这四种是方便善巧厌利智啊。那么到了七地眼行地，他就进入无相行。无相行的菩萨呢，如果不修这个四种波罗蜜多啊，会在空性当中产生停留，就忘失的真上的力量啊。所以这个菩萨应该要以这个假观啊来真上。那么第一个真上叫方便善巧。方便善巧这句话的意思啊，古德解释说，以少功力成办大果。菩萨能够透过方便善巧啊，你本来的功德是小功力，一个微小的功力，但是透过这个方便善巧呢，就转成一个广大的果报，它有这种妙用。好，那么什么样的妙用呢？就是前面的六波罗蜜多，我们收集很多很多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当然是智慧了啊，不过这个地方也包括了福德啊，福德跟这个智慧的善根啊，那么共诸有情回求无上菩提，你能够啊回向法界众生，回向无上菩提，这样子你能够把微小的功力而承办大果啊。这个方便善巧啊，在这个大智度论呢，他讲的比较详细啊，我们做一个补充啊。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讲到菩萨的方便善巧呢，事实上是有两个啊，第一个是随喜，第二个是回向啊，方便善巧两个，随喜跟回向。那么随喜就是说呢，别人修习种种的功德，那么我们表示我们的随顺欢喜，那么这样子呢，也能够使令自己的功德增上。那么在制度论当中呢，龙树菩萨讲一个譬喻，说什么叫随喜呢？比如说你意念佛菩萨的圣号，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有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当然我没有这种功德，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心的称念佛的圣号，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啊，说是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是则名为香光庄严。我这念心啊，是一个杂乱的心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功德进入到我的心中呢，哎，我的心中变成有香气了，有功德的少分的功德。那么这种就是随喜。所以龙树菩萨说呢，称念佛菩萨的圣号也是一种随喜啊。第二个是回向。那么这个回向就是回小向大，把这个狭小的功德转成大的功德啊，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所说的啊，共诸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啊。我们现在创造一个功德，你刚刚可能是啊拜了一部八十八佛，或者持了多少佛号，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想象说要自己受用， 你应该跟大家分享啊，共诸友情，你愿意把这个功德释放出来，跟大家共同受用啊，回向法界众生。第二个，你希望这个功德不要变成一个人天的果报啊，回求无上菩提。那么这样子呢，你的功德不但没有减少啊，而且辗转增盛啊。不过这个地方龙树菩萨解释这个随喜跟回向，他说啊，他的重点还不是功德增上，他是说啊，这个随喜跟回向啊，为什么在整个大乘的修法当中呢，都是必修法门。他说这个随喜跟回向啊，可以使令一个菩萨呢心性调柔，堪成大法，能够成就大的功德法。就是说再讲出一个譬如说，就像一个铁啊，这个顽铁啊，你要把它捏造成器具啊，没办法。但是你这个铁用火去烤一烤啊，它就能够捏造成杯子啊碗啊，诶，变成一个可用的器具。就是凡夫无始劫，这个自我意识，这个我执法执啊，太坚固啊，你没有通过这个随喜跟回向啊，让自己的心调柔一下，你没办法修习大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方便善巧不但是成就广大功德啊，也有这个使令心性调柔的意思啊。这是我们要增上的第一个修行的法门。好，看第二个愿。愿波罗蜜多为发种种微妙大愿，引圣当来波罗蜜多殊胜众缘故。那菩萨希望要增上，我现在对目前的生命我觉得很多进步的空间，怎么办呢？发愿，你心中应该发起种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大愿。这发愿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为未来的生命当中啊，去栽培一种殊胜的因缘。所以这个功德没有成就，但是你发这个愿，你就容易使令这个功德成就。先把这个因缘准备好啊，能够引摄当来的殊胜众缘。我们一般人啊，如果我们不看经论啊，总是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啊，说是阿弥陀佛很伟大，他是因为成佛以后他才发愿的。观世音菩萨也不可思议，他也是因为有他成了观世音菩萨他才发这个愿的。说行深救苦的愿，阿弥陀佛临终解引的愿，都是他成就以后才发愿。其实这个错误了，我们把这个因跟果颠倒了。因为他发这个愿，所以他变成阿弥陀佛，因为他发这个愿，所以他变成观世音菩萨。所以发愿是一个因相，不是一个果相。你在修行之前呢，你先想想看，你到底希望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点很重要。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必须清楚一个观念，所有的行为，所有的造作，一定有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不一定是你满意的。所以我们经常活在忧悔当中，我们就对现在的生命不满意。如果你对你现在的生命不满意啊，表示啊，你以前没有设定目标，你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你现在的结果是你以前的造作而变成的。如果你现在对你现在的结果非常满意，那表示你这个人是有发愿的人，这是你的设定目标，然后你完成目标的一个结果。当然过去怎么样我们不要再提的，重点是你来生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生短暂，生命是短暂的，功德无边，你用短暂的生命试图要收集所有的功德，结果一定是一事无成，抱憾而亡啊！我生也有癌，功德也无癌，与有癌追无癌者殆矣，死路一条。所以 我们修行要知道，你的生命非常的无常短暂，你到底你今生想要得到什么？当然你要得到什么，就是你来生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要设定一个目标啊。你有了目标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有目标会产生人生的方向，有方向就会有动力，你就不会懈怠。第二个，有目标啊，你不会盲目。我们很多的精神体力都耗损在盲目的修学，没有目标的修学，你根本不知道你来生要什么。所以你有目标，你就用这个目标来设定你的因地，你到底在短暂的时间当中你要积极什么资粮来完成你来生的这个目标。所以菩萨，我们要知道菩萨不是等到成就才发愿的，菩萨是在因地发愿，所以他才有这个成就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你一定要设定你人生当中你的眼前的目标，你来生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好，那么你这个结果，你今生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好，给你30年的时间，你前面10年尽罪积资，你要完成什么样的，我什么样的罪障要先忏除，因为这个会影响我目标的，什么样的烦恼要先调伏，这样子也会障碍我的目标的。前面10年尽罪积资，第二个，积功累德，哪些功德你一定要成就的，最后临终的最后10年的冲刺啊，你要妄言放下，那么在最后的晚年你要冲刺什么。你没有目标啊，你今生啊所做的一切啊，很多的方向互相的抵触掉了。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规划，其实我们可以让这个修行的功德啊创造更好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往往就把这个功德分散掉了。所以佛陀就提醒菩萨，你要先发愿才修行，以愿导行，这第一个。所以我们要增上先发愿。第三，利波罗蜜多，为有施者修习恶利，令前六波罗蜜多无间现行故。当然你发了愿，你要去实践的。发了愿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产生两种力量，第一个施者力，第二个修习力。施者力就是一种观照，我这个地方观照不是观察空观，那是假观。那观察，观察你如果成就这个目标有种种的功德，假设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会有种种的过失，要把修行的功德跟这个没有修行的过失啊，心中要产生明确的思维抉择，产生一个强大的意乐，由这个意乐呢再带动我们的修行，这个就是行动了，我们才能够趋向目标，断恶修善的时候才能够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啊。那么实际这个六波罗蜜多啊，朝着目标啊产生身口意的无间现行。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施则力啊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讲过，生命的改变你要先达到思想的改变，心理建设。如果你立定目标以后，你直接就去行动，你缺乏施则，会有什么过失？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呢，观察自己啊。你心理上不认同这个东西啊，你说我要把这个烦恼消灭，我要把贪欲消灭，把嗔恚消灭，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建设啊，你用这个止观硬压它一定反弹。你要跟自己沟通，我为什么要消灭这个烦恼？因为这个烦恼会带动很多很多的过失，我这个烦恼消灭会创造自己很多很多的安乐。也就是说啊，你心里要产生100%的意乐，也就是对这样的修学完全认同，你才能够去对治。佛陀经常把这个我们正念心啊比一座牛，而这个牛能够拉车。如果这头牛啊它不想往东啊，你硬拉它啊，它牛脾气一定化作了。所以诸位要知道，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你要试着跟自己内心沟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心中一，你不能够说，诶，我不管你心中的反弹，我不管你的烦恼怎么样，我就是要怎么样，那你迟早要反弹。所以这个施舍力就是说啊，你要先做好心灵的准备。所以为什么所有的修行易乐真上易乐，你心中要先认同有这样的易乐，你这样子去修行，这个烦恼很快就消失掉了。那么为什么你们会有易乐呢？就是施舍力嘛，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过失消失以后的好处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前面的发了愿以后，然后产生施舍，最后付出行动啊，这个都是真上的因缘。第四，智波罗蜜多。为有前六波罗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乐成熟有情故啊，这个地方啊是一种智慧啊。由前面的六波罗蜜多呢成立种种的妙智啊，当然这个叫妙智呢是属于由闻思所成的厚德智啊，你能够观察种种的过失，也了解种种的功德，什么是过失相，什么是功德相啊，这个多闻心喜啊，啊产生一种观照的判断。那么依此智慧呢，你自己能够受用法乐啊，通达一切佛法，有法喜之乐。其次呢，你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啊，来度化众生。好，那么这个智波罗蜜多也是一种你这个多闻心喜啊产生的智慧啊，对自己的真上也有帮助。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方便善巧厌利智啊，这四种都是属于菩萨进步的四种动力。好，我们看忍恶的种贤所摄，又此四种波罗蜜多，因知波罗蜜多，波罗波罗蜜多无分别智厚德智所摄。那么这四种波罗蜜多呢，是整个无分别智当中所引申的厚德智所收摄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六波罗蜜多跟十波罗蜜多啊，是开合的不同啊，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多的波罗波罗蜜啊，把它的厚德智啊开展出来，就是这四种的波罗蜜多。那么这四种波罗蜜多的目的呢，就是由真胜故，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最后一段，修一切又以一切地中非不修习一切波罗蜜多，如是法门是波罗波罗蜜多藏所摄啊。也就是说啊，不是说啊后面的四地才修了啊，是整个菩萨的地地当中呢都是要修习这十波罗蜜多的啊。那么这个法门是出自呢波罗波罗蜜多藏啊，这个大乘藏有两种藏，一个是显教叫波罗蜜多藏，那么这个密教叫陀罗尼藏啊，这个是出自于显教的波罗蜜多藏所受摄啊。以上这十波罗蜜多法门是显教的所受摄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